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有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请弟兄姐妹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尊贵、荣耀、权柄的主耶稣，是的，我们看见、听见天上的敬拜，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来颂赞你，我们要来颂赞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权柄、荣耀、颂赞的神。亲爱的主耶稣，是的，你与天父造了这个天地，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的父神。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天地，你创造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活物，你创造了日夜的星辰。 主，你是那位伟大的神。主，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来颂赞你。主，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切的颂赞赞美能够达到天父耶稣基督的宝座前。主，让我们的颂赞能够讨你的喜悦，主，能够蒙你的悦纳。主，求主你看顾我们，主，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实在是经历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不光是爱我们，主，你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当我们还在如羊走迷的时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的罪得以洗净，我们能够来到天父的宝座前来蒙你的悦纳。主，这是你爱我们的表现。主啊，求主看顾我们，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宰。也求主带领今天的聚会，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敬拜赞美，让我们不光是唱诗，不光是读经，不光是祷告，不光是正道。主啊，也求主看顾我们的一切的赞美，主，都蒙你的悦纳。求主看顾我们，主，也求主你的圣灵应循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不光是听的而讲的，主啊，坐着站着，主啊，都蒙你悦纳，都同得造就，看顾我们。主，我们也特别为最近世界的局势来特别的祷告。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和平，主啊，以哈的征战，俄乌的征战，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需要你。主啊，你是和平之君，主啊，也求主你赐下和平在这个世界上面。主啊，也让你的话语能够真正能够感动，也能够改变人心。主，让他们能够来归向你。主，当大家都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就看见世界就和平了。主啊，看顾我们。主，我们也特别为教会祷告，看顾我教会，我们真是蒙受你极大的恩典。在过去这61年来，主，你是何等的何等的赐福我们的教会。主啊，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往前走，成为在这附近的灯与塔，成为光。主啊，能够照亮这附近的区域，能够吸引人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信靠你。主，我们感恩。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是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在这些侍奉上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服侍你，看顾我们。也求主你看顾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求主你的恩典与我们的同在。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天使都大声颂赞城被杀的羔羊，更何况我们每一个在座的，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拯救，我们更加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全人来颂赞他，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得人如得鱼的教会。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前半部，那记载了主耶稣刚刚开始他在加利利的那个地区他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里面。神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成人，所以耶稣在当时曾经呼召他的门徒来做得人的一个渔夫。今天教会也要做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因为今天有无数的人他们事实上正在走向灭亡的道路，而主耶稣他就是人类的救主。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说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我们教会要做得人如得鱼的教会，领人来归向他。教会本身是用主重价宝血来买赎来创立的，他的设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来传福音救灵魂。教会是要负起这个责任的。所以穆迪牧师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的灵魂被人重视，教会就有真正的复兴。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来攻读今天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请。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话。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怎能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打的鱼。他们的伙伴西比代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这段经文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看见当你呼召人，这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撇下了所有跟从了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也求主带领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主你亲自跟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能够得着力量。主，当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想刚刚大家念的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了。这段经文对于彼得而言，它是180度的大转变，因为在这段经文的最后，经文说他撇下了所有跟从了耶稣。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之前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经文说到耶稣在格里撒勒湖 边上来行走，然后呢就行了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使两条船、两只船装满了鱼。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一下，这里我们刚刚念到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你们认为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个神迹呢？有一个神迹，还是两个神迹，还是三个神迹呢？好安静哦，诗班回答。好几个。哎，好几个，好几个就不会错了啊。这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至少有两个神迹。哪两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当彼得在晚上到湖边去打鱼去，这个格利撒勒湖是一个不小的湖，是蛮大的一个湖。他的船到湖的东边打鱼，这个船到西边打鱼，这个船到北边打鱼，这个船到南边打鱼，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弟兄姐妹们，奇怪不奇怪？几个有经验的渔夫在这个湖里面也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的鱼了，整晚在这么大的一个湖里面打鱼，好像全部的鱼都不见了，好像鱼在跟彼得玩躲迷藏啊！啊，他的船到东边的时候，鱼跑到西边去；他的船到南边的时候，这个鱼跑到北边去啊。那如果当晚有打到鱼的话呢，其实今天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了。但是他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对他们而言，这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凭着多年打鱼的经验，却没有打着什么。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什么？就是让你们都打不到鱼，一个鱼都打不到，一条鱼都打不到。主耶稣这是他所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在生命当中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在人生当中这个窗户关了，然后发现到这个窗户也关了，后来发现到几乎所有的窗户都关了，但是耶稣帮我们开了门。弟兄姐妹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因为凡事都有神的安排，没有偶然，没有觉得奇怪。这件事情，打鱼的事情，可以看到是上帝，是主耶稣他一个特别的安排。第一个神迹，让你们一条鱼都看不见，打不着。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当天晚上打不到鱼之后，第二天却能够打了满满两条船的鱼呢？耶稣到底有什么目的啊？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没有一个神迹是没有目的的。在约翰福音记载了八个神迹，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他的目的在里面。那耶稣的目的，在这段经文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什么？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的目的是要让彼得要知道以后他要得人如得鱼了。这个目的后来实现了没有？实现了，谢谢，实现了。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四十到四十一节说到，彼得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弟兄姐妹们，3000人好像3000条鱼一样。彼得后来再次讲到， 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第四节，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弟兄姐妹们，这是彼得的讲道。当时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法利赛人也不过6000多人，他两篇道已经有8000的人信靠主了。这是他得人如得鱼。后来在使徒行传第5章的第14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的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弟兄姐妹们，耶稣的神迹对于彼得，他是一个使命，是要让彼得他从今以后要来得人如得鱼。这在使徒行传里面刚刚所念的经文，他完全实现了。盼望洛杉矶国语浸信会也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2章47节讲，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也盼望我们教会也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这些人怎么来的？这些人是怎么可以来的了？是我们都在这么坐着等，这些人就会来到我们教会吗？如果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等的话，人是不会来教会的，必须要出去传福音呢。我想今天大家看，是不是为有些人他没有信靠主，他今天是受了烦恼，受了困难，他一个人来到教会聚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但是不是很多。今天一个人要愿意有这个机会来信靠主，是要我们去传福音的，必须走出去传福音，人才有机会来接受福音，来相信主，来进到教会里面来。这是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其实对于得人如得鱼，它的一个原则跟一个过程，我看到有3个因素。这3个因素是要我们来学习的。这3个因素如果都做到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就是得人如得鱼的教会。什么是第一个因素呢？第一个因素是耶稣为首。我再来念一遍3节到4节，注意听我的口气。有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第10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向往大鱼。我念的有什么不同呢？我念的有什么不同呢？第3节，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第4节呢，耶稣说，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3节是什么？什么样的口气？好像请求的口气，拜托拜托哈，拜托你把船稍微撑开一点，他可以坐下来。那第4节什么口气？命令的口气，好像一个主人，一个命令的口气。这个时候第4节，耶稣要彼得来听他的了。耶稣上船是客人，但是第4节的时候，耶稣是什么？主人呢？他从客人变成主人的地位，他来发号施令。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耶稣要作为教会的领袖，耶稣要成为教会的主，教会要听他的。主耶稣必须成为教会的元帅，做主人。可能我想我们在听的时候，你们心里会想，王牧师啊，这个是教会，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元帅做主人的，这是什么好谈的啦？这一定的事嘛，主耶稣当然是要在教会做主人呢。我想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事实上有太多的教会 是挂着一个基督的名号，教会里面却没有基督的。聚会是形式的，祷告是形式的，教会的制度像美国的国会，不传福音的，教会的头不是基督。启示录有一段经文讲到老约翰写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里面当中最后的一间教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很有钱的，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讲，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这间教会的特色是非常的有钱，他发了财的，他没有什么缺的，他样样都有。但是老约翰在第三章十七节的后半部，他这间教会他写道，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富丽堂皇，却完全不属灵不属神，是属世的。教会外面看上去是漂漂亮亮的，如果教会里面耶稣不在其中，这间教会就不是以基督为首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的二十节，针对老底家教会，主耶稣说道，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我想这段经文大家也都很清楚，我在念前半部，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弟兄姐妹们，耶稣在门里还在门外啊？耶稣在这间教会里面还在这间教会的外面呢？耶稣不在这间教会里面，耶稣在外面敲门呢，敲门呢，老底家的这间教会，耶稣在教会的外面，耶稣不在教会的里面。在老底家教会里面，耶稣一点地位都没有。你说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正纵观整个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这样多的教会，圣经就记载了这间教会。弟兄姐妹们，如果耶稣被关在教会外面，教会怎么能够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教会一定要诚诚实实的将耶稣作为我们教会之首，是教会的主人。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一间教会耶稣作为教会之首，我们看得出来了？怎么看出来这间教会耶稣是作为教会的主人呢？有三个方面。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要相信尊重他的话。主耶稣如果没有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要知道他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其实首先要看见的是教会有没有相信尊重他的话。我们尊重他的话，听他的话，读他的话，教会里面就有神的话。这是非常基本的，教会里面所谈的，所攻读的，所平常所思想的，是不是神的话语？第二，有没有圣灵在中间？有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其实是让我们安静的，不是让我们在中间吵吵闹闹，不是在里面当中争权夺利。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圣灵来帮助我们如何的祷告，圣灵来帮助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在神的正道上面。有圣灵在，教会将是属灵的，如果没有圣灵在，教会就是属世的。 第三个，我想到是牧师要带领正义分解神的道。神的仆人有没有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以及带领来到这间教会里面来？是不是他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凡事尊主为大？有没有在凡事上面来求告神，一切向神看，并且在生活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弟兄姐妹们，神的仆人有没有把神的话语来持续的供应给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以基督为首的教会有这三个方面。这个三个方面是不是教会尊重神的话语？第二个方面，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三个方面，牧师是不是带领正义分解神的道？这是何等重要的意思，这个是表明了这根教会是以基督为首的教会。第二个方面，信而遵行。第五节的第五到第六节讲到，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不只要以耶稣为首，还要信而遵行。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彼得他怎么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来拒绝耶稣啊。弟兄姐妹们，想想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当时那个状况之下，我们整夜劳力一条鱼都没打到的时候，熬夜，这不是白天啊，整晚劳力啊，是做劳动的工作，怎么样可以拒绝理由，有理由可以拒绝耶稣呢？我想到好多点。第一个理由，我们已经整夜劳力了，累死了，并没有打着什么，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打鱼是晚上啊，现在是白天啊，耶稣啊，如果他要打鱼的话，我们可以在晚上再下网啊，现在是白天，怎么打鱼呢？第三个理由，彼得打了几十年的鱼了，没有人比彼得更有经验了，今天外行人叫内行人来打鱼吗？耶稣你有打过几年的鱼啊？耶稣你是木匠的儿子，我可是多年有经验的渔夫啊，外行人叫内行人来做打鱼的事情。第四个理由，彼得可以说，我还没有吃饭呢，我整晚劳力了，整晚没吃东西，现在早上了，我还没有，已经快中午了，我还没有吃东西了，饿死了，可不可以让我能够去好好的吃一顿饭之后，我们再回来再来打鱼呢，再来下网呢？第五个理由，耶稣啊，就算我可以啊，我的同伴不愿意同意啊，我做这个疯狂的事情他们不见得愿意啊，那怎么能够去打鱼呢？西门彼得他其实他根本没有理由去照耶稣的话去做，他根本没有理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他其实完全没有理由，因为这个做法一点道理都没有，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经节上面讲了一个字，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但表示把前面所有的理由全部抛诸脑后了，他所想到的各式各样的理由他可以讲，这个但把所有理由抛诸脑后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是一个在神的工作上面所表现的一个果效的信心，这也是不计个人得失而绝对他相信耶稣的一个行动。弟兄姐妹们， 听从主的话，还是要有行动的。圣经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了。他们下了网，这是信靠耶稣的行动。他们说的说，但是他们真正有行动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听啊，不是说的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是要有行动的。弟兄姐妹们，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可能真的听得够多了，我们真的听得够多了，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讲座讲道，我们听得很多了，我们可能也说的也够多了，我们事实上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也真的很会说了，头头是道的。但是我们教会如果要作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我们不是光只是听，不是光只是说，我们还要有行动。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要去，你要去，人才会来啊。第三个，团队的侍奉，在第五章第六到第七节讲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了，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了，就围住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这些渔夫们都非常清楚知道，一个网下去能够网到多少的鱼，他们可以拉得起来。这个时候他发现到他做不到，他一定要找同伴来帮忙他。他们同伴就来了，把鱼装满了两只船，多到两只船都快要沉下去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当时看见，惊讶不惊讶？我想一定是惊讶的不得了，因为经文上面讲所有他的同伴包含彼得自己，他们都惊讶万分。在第五章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打的鱼。这一网所打的鱼，彼得一个人是拉不起来的，他必须要有同伴来帮助他。教会要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第三个因素是团队的侍奉。弟兄姐妹们，教会事工当中如果能够快速的扩张的话，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啊，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他的智慧，而是透过一个团队的侍奉，有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感受到，一起参与，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一间教会才可能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在团队侍奉当中，其实更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神。他虽然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所以神自己他其实就是一个工作的团队，他对教会的心意其实也是如此的，也是一个如此的一个心意。他要教会要有一个团队的侍奉的概念，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今天如果只有牧师在做事情的话，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兴旺的。大家都看牧师在做这个事情，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兴旺的起来呢？团队侍奉其实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当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来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跟上帝曾经有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十三、十四到十六节。十三节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呢？就打发谁去吧。他意思说，他其实如果能够打发谁，我不要去了。但是上帝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 你要以他当口，他要以你当神。这段记载当中，摩西跟亚伦开始了一个团队的侍奉。当尼西米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刻，他的意向的团队是跟他一起同心同工的，从波斯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一起做工，一起面对困难，一起完工，一起分派管理的工作。尼西米记是一个团队侍奉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一本书，这本书记载的非常的太好了。关于团队侍奉，耶稣其实他本身也是团队侍奉的一个典范，他拣选了12个门徒跟他一起来同工，以团队的方式训练他们，建立他们成为一个团队，要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教会。要什么？还记得哪三个因素吗？以耶稣为首，第二个呢？信而遵行。第三个呢？团队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倒空自己，能够听从神的话语，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使洛杉矶国语浸信会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恩，虽然是一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主，但是这里面所带来的意义跟看见是何等的深，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承认，而且诚诚实实的让耶稣作为教会的主人，也让我们不光是相信，而且遵行。就好像当时你不断地告诫所罗门王，你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祝福你。主啊，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团队的侍奉，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一个家庭如果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主，我想很多人的家庭里面你会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牌子在客厅里面，基督是我家之主。一个家庭能够以基督作为他的家之主，又能够在家庭里面好好遵行神的话语，在家庭当中能够彼此互相的协助，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你就可以看见一个这个家庭是上帝赐福的家庭。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以耶稣为首，信而遵行，另外大家一起同心的侍奉。盼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主，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主耶稣我曾应许，主耶稣我曾应许。这首诗歌里面所唱的内容可以看到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愿不愿意与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的诗歌，主耶稣我曾应许。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以金钱的奉献来敬拜，那我们现在一同为奉献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全能慈爱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奉献的能力，能与你同工。我们现在将你从你而来的一部分金钱摆在神你面前，求神你洁净使用在教会的圣工上。我们就将以上的祷告恭恭敬敬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会众起立，同唱三一颂并礼颂来自神的祝福。
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你灵里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